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2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案件。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20号，伊朗突然向印度洋美英联合军事基地发射导弹，但是令人关注的是，伊朗其实只需要1500公里的射程就可以打击以色列。但为什么他要大力研发射程高达4000公里，距离能够覆盖西欧的导弹呢？另外，近日有英国军事专家呼吁，台湾应该借鉴今次霍尔木兹海峡冲突的经验，并且参与其中，从而加强台湾的防御和应变能力。20号，伊朗向印度洋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发射了两枚中程弹道导弹。迪戈加西亚距离伊朗大约3800到4000公里，而在今次的袭击入面，其中一枚导弹在飞行途中失效，另一枚就被美国的海军战舰成功拦截它。对此，以色列国防军总司令表示，这些导弹的射程可以覆盖包括欧洲柏林、巴黎和伦敦在内的西欧大部分地区。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隆亦都表示，不要再被伊朗讲大话了。多年来，他们一直声称自己的导弹只是用于防御目的。他们承诺将导弹射程限制了2000公里以内，但是现在真相大白，可以见到他们关于核计划和导弹生产的一切讲法都是大话。他们的导弹已经对大多数欧洲国家构成了威胁。另外，以色列前发言人利维表示，欧盟应该多谢美国和以色列摧毁了伊朗的核武器计划，以及彻底摧毁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工业。之前，川普总统曾公开批评欧洲领导人懦弱，并指出欧洲当初不愿意参与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战争，而且不愿意对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这场轻而易举又风险极低的军事行动提供任何协助。此外，当日针对中共是否向伊朗提供军用或两用物资的问题，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宣称，中国反对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进行非法军事打击，并且支持伊朗维护它的合法权益等等。对此，外界认为这个实际上意味着中共已经承认了自己的确为伊朗提供的协助。视频人胜雪指出，大公报报道显示，伊朗导弹背后的技术就是依赖中国。有跌落海峡导弹碎片显示，新型数字信号处理器的序列号和生产工艺都是来自中国的半导体企业，表明伊朗导弹的神经系统正在随着中国处理器的技术进步而同步升级。而中共提供的技术和材料援助，亦都令到伊朗的威胁范围由波斯湾扩展到整个印度洋。2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已经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行动，累计攻击了超过8000个军事目标。这次被认为是自二战以来，在短短三星期内对单一国家海军最密集的一次打击。而且美国在针对伊朗本土军事能力的同时，亦都将重点摆在伊朗的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力，目的是要削弱伊朗封锁全球能源通道的能力。同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日本近日的联合声明亦都得到另外16个国家的联署。目前一共有22个国家愿意护航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海湾国家、阿联酋和巴林。此外，21号泽连斯基表示，已经派出228名专家前往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中东国家，协助应对伊朗的无人机威胁。可以见到乌克兰在无人机防御方面累积的实战经验，正在成为中东国家急需的战力补充。另外，2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的伊朗总统佩扎西奇扬，由画面中可以见到，他面容憔悴淡坐了被抽干的泳池入面，周围搭了幕布，台上面放着包括伊克在内的三位伊朗最高领袖的相，被网民称为遗照。采访期间，他发表了对伊朗人民的讲话，并话相信伊朗一定会打败美国等等。对此 ，X 时政推主金卫认为，佩扎西奇扬似足的当年萨达姆临终前咁样，而台上面的一幅画像，三个人头亦都似乎冇清楚，但话俾人听，以下真系冇嘢。时政推主昆仑认为，伊朗的民官集团应该系被革命卫队劫持嘅。伊朗总统最后的发言环节被专家破译，完全系喺度冧咗右前方的提词板，歪住条颈照稿读出嚟嘅。据 Axios 报道，21号侵略政府已经启动了同伊朗的初步和平谈判，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都有参与。 一位美国官员说，我们已经压制了伊朗的发展。这一轮谈判标志着美伊正在尝试通过外交手段的管控核武和导弹威胁。但各位观众朋友，你们认为这一次美伊谈判可不可以达成协议呢？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另外，英国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印太安全专家琼斯指出，台湾其实可以由密切观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汲取经验，为未来台海可能出现的封锁、隔离和禁运等情况来做准备。如果台湾具备垂雷、威胁感知或者无人载具等实验性的设备，美方可能会非常欢迎在中东进行实战验证。另外，他亦都指出，就算台湾和中方的军力存在差距，防守方在海峡作战仍然可以具有一定的优势。如果能够正确运用陆基防卫、态势感知以及指挥管制系统，就算海军或者海巡力量受损，亦都能够阻止敌方全面控制海域。他强调说，美军已经对伊朗导弹、无人机和军工供应链实施了源头打击，而这种策略亦都值得台湾参考。台湾应该将相关的防卫科技系统送到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实战验证，因为它做的符合自身的安全利益，亦都能够协助美方寻求支持的信号。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佢都系跑唔喐噶啦，系咪？有句话传咗好耐嘅，气血足就百病除。亦即系话气血就系身体嘅运输队，营养靠佢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咗咧，就缺少啲嘢啦。五脏六腑收唔到营养，人就开始冇嚟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在这里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那条 link 呢，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那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现在买三樽还有七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也都享有七折优惠。这款润眼宝特别适合那些手机不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的朋友。好了，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
3月21日，美军袭击了伊朗胡齐斯坦省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下导弹工厂，有超过100枚正在生产的远程导弹被摧毁。同时现场亦引起了导弹连环爆炸，导致整个地下设施全部坍塌，据说还炸死了100多个无拉。据亲共媒体大公报报道，前一日伊朗啱啱向毛里求斯主权范围内的迪戈加西亚岛美英联合军事基地发射了两枚中程弹道导弹，一枚的中途就失灵的，另一枚就被美国军舰发射的 SM-3 拦截弹成功拦截。尽管如此，大公报亦都没有忘记补充说，这个举动意味着伊朗军力的影响远远超出中东地区。有评论说，或者伊朗正在将对中共失效武器的极度失望和愤怒发泄出来，因为那些东西是他们用珍贵的石油资源换回来的。日前有消息传出，中共党魁习近平因为武器专家们看着巨额研究经费却制造出一堆垃圾而发怒，随后多位武器专家亦都从公众视野消失，其中亦包括中共千户20战机设计之父杨伟，他亦都被传出已经遭逮捕入狱。而同一案件仲有最少160个人被捕。21号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在 X 平台上表示，有国内人士向他爆料说，中共最高当局已经要求千户20战斗机总设计师杨伟自行了断。听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因为审判一名中共国科学院院士及其背后的贪腐会令国家的面子非常难看。爆料人称，中共国有几位在关键科研领域，例如人工智能、晶片、大飞机以及生物安全的顶尖专家突然以非正常的方式离世，其实亦都是没有处理的。这些人在任何抓捕、审判的情况下被要求以生病或自行了断的方式结束生命。而杨伟涉及每年数千亿的国家拨款，其背后的庞大利益圈子包括亲戚、好友、关系圈都依赖这些资金获利。如果他不配合，不单止会面临更严重的制裁，他的家人和整个利益网络亦都会被关押和牵连。 另一边，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查阅了一份机密内部简报显示，本月初在美国空军最大、最具战略意义之一的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发生了持续一星期的无人机事件，一度引发警报，但实际范围比最初报道的还要更广，而且可能更加危险。因为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驻扎住远程 B-52 轰炸机，并在空军和防御能力的指挥和控制中发挥住关键的作用。基地安保部队观察到这么多波无人机，每次大约是12到15架。这些无人机都显示出一些高级特征，亦即是不是商用信号，有远距离控制，并且对干扰有抵抗力。每次入侵都持续几个钟，并且使用变化的飞行路线。巧合的是，那个空军基地南北两侧的高尔夫球场是由一名华裔美国商人桂若喜所拥有。这个人曾经担任过中共统战部相关的海外委员会职务。因此有分析认为，这个可能是中共为了冇具有中共特色的蜘蛛网行动进行了一次演练。这个亦将会是他们入侵台湾的前奏。另外亦都有分析话，中共肯定正喺度为可能对美国基地发动嘅攻击做准备。除咗军事同信息入侵之外，美国调查记者、政府问责研究所主席施惠策此前喺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中共国有1000多间生育旅游公司，几乎都专门面向美国。而美国联邦政府并冇追踪呢类信息，不过中共官方俾出嘅估算系，平均每年约有50000中国公民喺美国或者美国领土，例如塞班岛生仔。仲有中共国嘅一间研究机构估计，单喺2018年就有180000中国公民成功喺美国生育。而目前嘅人知道实际嘅数字到底系几多，呢个亦系啲人今日面临嘅挑战。施惠策表示，过去13年粗略估算大约有100万所谓的美国公民在中共国被抚养长大。他说，如果你查看这些生育旅游公司的官方网站，你会发现雇佣他们，他并不是政治异议者，而是中共军官、宣传部人员以及中共官员。换句话说，这些人都是中共体制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21号独家报道，随着美国向波斯湾增兵，伊朗战事升温，原定在3月底举行的川泽会亦陷入的僵局。一位熟悉美中峰会筹备工作的驻华盛顿外交官和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已经向外国官员表明，在伊朗战争的激烈阶段结束之前，不会重新安排川泽会。但是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对此表示否认，说这个是假新闻。他强调，美中正在就重新安排访问进行建设性的讨论，而相关的公告亦将会很快发布。与此同时，距离中共两会结束已经过去10日了，中共党魁习近平却没有按照惯例在3月中旬离京考察。另外，由2025年11月中旬开始，一直到今日，习近平亦已经超过4个月距离开北京。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荷兰六国在3月19号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伊朗停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之后，又有很多国家陆续加入了这份声明，目前总数亦都已经达到了22国。另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亦都发布影片，公开说明了实施史诗之路行动的近况，包括持续瓦解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所构成的威胁。他以下请来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英法德意日荷六国19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攻击能源设施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愿为该海峡安全通航尽力。英国政府官网最新显示，继加拿大、韩国、纽西兰、丹麦等国20号加入该声明之后，澳洲和阿联酋21号亦都加入了这份联合声明，令总数达到22国。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将21号在 X 平台发布影片，说明美军实施史诗之路行动的近况。
在作战行动的第22日，美军持续采取果断行动，并按计划推进以消除伊朗的境外投射实质力量的能力。
库珀上将特别指出，美军正持续瓦解伊朗几十年来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自由通航所构成的威胁。
比如这个礼拜早的时候，我们向位于伊朗海岸线的一处地下设施投掷了多枚5000磅重的炸弹。伊朗政权利用这个强化地下设施秘密储存反舰巡航导弹 机动导弹发射器和其他对国际航运构成重大威胁的装备。我们不单止摧毁了那个设施，还破坏了用于监控船舶动向的情报支援点和导弹雷达中继站。因此，伊朗的航母之海峡及其周边威胁航行自由的能力已被削弱，而我们将会持续打击这些目标。
以上是希望之星记者凯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前通俄门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在3月20日去世，享年81岁。穆勒在具体离世原因目前还未确定，但是这么多年来一直饱受帕金逊症的折磨。他曾经负责调查2016年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指控，也即是俗称的所谓川普通俄门事件。在2019年提交的报告入面，穆勒指出没有证据显示川普总统和他的竞选团队在2016年大选期间与俄罗斯政府勾结，试图影响大选。不过近日有消息爆出，分析检察员巴里祖罗夫对情报界在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处理俄罗斯和中共干预美国大选的方式进行了审查，而在其中一个结论是情报分析人员早在2020年初就已经知道中共曾经访问过美国选民的登记数据库，就好像他们在英国所做的那样，他们利用这些资讯对总统选举进行的舆论分析，但是情报界并没有向美国民众或者国会透露这件事，因为他们鄙视川普，而且不愿意支持他们个人不认同在川普政府对华政策和优先事项。祖罗夫在报告中表示，有可靠证据表明和中共政府有关联的网络黑客和中共水军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曾经试图削弱川普的竞选势头。此外，还有迹象表明中共情报和执法机构，包括中共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亦都在2020年参与了相关的动作。另外，祖罗夫的审查还发现对俄罗斯干预和中共干预的指控是根据不同的标准的衡量的。如果中共采取和俄罗斯同样的行动，中共的行动很可能不会被认定为影响或者干预。此外，2020年7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截获了上万张伪造的车牌。FBI 有一名潜伏在中共政府内部的线人表示，这些驾驶执照被送到美国是为了制造假选票。目前由于受到波及的州的数量、名称、具体方式等数据都被遮盖住，现在美国情报部门亦都正在被要求解密并发布相关的底层数据。除了干预美国之外，中共近年佢亦都曾干预过其他国家的选举。2018年中共一个名为伪装龙的网络攻击行动亦都试图影响柬埔寨的选举。而统一行动亦都在2019年将目标对准了台湾和澳洲。2022年加拿大情报官员警告总理杜鲁多说，中共一直对加拿大进行大规模的外国干预活动，其中包括资助一个至少由11名参加2019年联邦选举的候选人组成的秘密网络。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